大家好，我是雷建国，很高兴跟大家再继续来看到旧约的以赛亚书。我们在以赛亚书的第13章开始，要一直到23章，都是讲到以赛亚先知对于列国的信息。我们之前已经看过第13章、14章讲到巴比伦，最后呢也提到了腓力士，因为从第14章的28节到第17章的14节呢，是讲到犹大邻近的几个国家，包括腓力士、摩押、亚兰，还有北国以色列。第15章到第16章呢，就是讲到摩押了。最主要他的罪状呢，就是他们因为骄傲而拒绝上帝给他们的救恩。这边一共用了2章圣经23节来讲到摩押，可见得说先知对于摩押这个国家的重视。这边强调锡安的应许，也包括外邦像摩押，他们只要愿意都可以得到上帝给他们的恩典的。但是这边讲到这个摩押呢，却因为自己的骄傲拒绝不要这样子的救恩，他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就带来一个很悲惨的结局。这边讲到这个摩押，我们先问摩押在哪里？摩押呢，就在以色列的东边，就在今天的约旦。圣经里面讲到说，摩押的来历呢，就是亚伯拉罕的侄子罗德，在这个索多玛城被毁灭以后，他逃出来，结果呢，跟他的两个女儿就乱伦，生了就两个小孩，一个就是摩押，一个就是亚门。那这个摩押跟亚门呢，一直在圣经里面是不被先知所喜欢的国家的。不过上帝也给摩押有机会呢，因为像我们各位读圣经里面路德记，路德呢就是一个摩押的女子，但是因为她选择跟随她的婆婆拿俄米回到伯利恒，她更是选择呢就是接受拿俄米的神耶和华做她的神，就他反而成为外邦归主一个最典型的案例。他所讲到的话跟拿俄米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住在哪里我就跟你一起住在那边，甚至呢你死我就跟你在一起，除非死能够让你我分离。这个摩押女子路德就是做了一个很重要的抉择，就是拣选耶和华做他的神。甚至波阿斯在第一次见到路德的时候，甚至把他就比作像亚伯拉罕一样，说你离开自己的本地本族父家来寻找归向耶和华，投在他的翅膀之下，这是把路德呢就看作一个女的亚伯拉罕一样，是一个信心的伟人，我想这是非常合适的。可是我们读到了以赛亚书第15章跟16章这里呢，却看到以赛亚那个时候讲到这个摩押呢，是做了另外一个选择，就是拒绝耶和华的救恩。摩押我们在这边看到，他跟犹大还有周围这些国家一样，在公元前第八世纪下半叶的时候，都是受到亚述帝国的侵略。历史上特别讲到两个，一个是公元前715年跟711年，亚述的萨尔根二世他领军来攻打巴勒斯坦这些国家，摩押也是包含在内。然后公元前701年，亚述的希拿基利来攻打南国犹大，其实也是攻打周围这些国家，包括腓力士的几个城邦还有摩押也是在内的。所以以赛亚书的第15章第一节到第9节呢，先就是讲到摩押经历到了极大的艰难，然后16章的1到4节讲他们就转向锡安来求帮助了。他们得到的回答，现在这些的艰难亚述的侵略都是短暂的，可是耶和华在犹大那边给他们的救恩却是长久的，所以不要害怕。但是很可惜呢，摩押后来却骄傲的拒绝了，结果呢最后只能留在忧伤的当中，最后就是被灭亡了。因为那个时候甚至后来呢都没有别的救恩可以给他们的。历史上面 我们看到说民数记的第22到24章，就是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大概是最后第40年里面呢，以色列人已经来到了摩押地，在过去呢就是应许之地了，所以他们来到了应许之地的大门口。那个时候他们来到了摩押的境内，摩押王巴勒竟然去雇用了外邦的假先知巴兰要来咒诅以色列百姓，甚至后来呢就是用一个计谋让摩押的女子来引诱以色列的男子跟他们行淫乱，他去拜他们的神明，这就是历史上面有名的巴利庇尔事件。可是你看到了公元前第8世纪，以赛亚在传讲信息的时候他不计前嫌，他在这边讲到摩押，仍然对摩押呢充满了感情，给他们机会，为他们祷告，甚至呢他为摩押不愿意选择归向耶和华，却选择骄傲拒绝耶和华，他感到很大的悲伤。我们也在这段经文里面两次讲到说连耶和华都为摩押感到悲伤。所以你也讲到说这边我们看到先知体会上帝的心，不但是对以色列人，连对这些外邦人包括摩押也是一样的，何必灭亡呢？抓住机会来归向耶和华，神的心意就是他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个人沉沦，包括摩押都在里边的，他也给摩押机会，只是摩押呢却坚决不要。所以我们看到这段经文从第15章的第一节到第16章的第14节呢，在文学上面看啊，是一个交叉平行的结构。第15章第一节讲到摩押必定败亡，16章13、14节呢也讲到摩押即将要灭亡，15章的2到4节讲到摩押的哀伤，而16章的7到8节也是讲到摩押的哀伤的解释，而第15章的5到9节讲到耶和华哀叹摩押，第16章的9到12节也是讲到耶和华为摩押感到哀叹，第16章1到4节讲到摩押到以色列这边来恳求硬币，这是他们的一个机会，而16章的6节讲到摩押的骄傲拒绝归向耶和华，而在这个第16章的4节以下到5节呢讲到锡安的安全，而这里面特别讲到有一个字哦，我们中文把它翻译作耶和华的慈爱，那个字在希伯来文就是 Hesed， 这个 Hesed 呢英文里面把它翻译作 loving kindness 或是坚定的爱，但是在圣经里面呢这个 Hesed 一般来讲都是跟立约有关系的，就是上帝立约的爱或者守约的爱，或者我们把它翻译作就是一个盟约的爱或者是圣约的爱，所以英文里面呢我的一个老师就把它称作 covenantal love， 就是上帝跟属他的人立约，而且他守约施慈爱，慈爱就是这个字 hesed。 所以你看到在整个以赛亚书里面啊，这是圣经里面以赛亚书中间第一次用到 hesed 这个字，可是用在哪里呢？就用在给摩押的信息里面，摩押只要愿意归向耶和华就可以得到耶和华给他们盟约的爱，就可以得到耶和华给他们的拯救，而他们竟然拒绝不要，是何等的可惜。这边15章第一节讲到摩押必定败亡，这里提到一个城叫做雅尔，雅尔呢其实原来的意思啊就是一个城市的意思，它是摩押的首都，是在那个雅嫩河的南边，可是圣经上讲说一夜之间它就要被灭亡了，就好像第二次世界大战一开始的时候德国发动闪电战术，一夜之间就把波兰、捷克、比利时、卢森堡等等这些国家通都给消灭掉。第二到第四节讲到摩押的哀伤，这边提到的底本是在雅嫩河的北边，尼波跟米底巴是在它更北边了，所以这是讲到说灾难不断的扩展遍及各地，然后再讲到说西什本、以利亚利、亚杂都是摩押的平原地带，是最北边的城市，整个摩押呢全国一片的哀伤， 士气是非常非常低落。然后第五到第九节讲到耶和华的哀叹，这边讲说我的心，这个我呢可能就指着耶和华自己，然后用先知的口气把它讲出来。耶和华为摩押哀嚎，这边提到索尔，索尔是在死海的南端，是在整个摩押这个国家的南部的城市，其他提到几个城镇呢也都是在南边，所以就是朝相反的方向。所以摩押的北边，摩押的南边，所有这些城市呢通在一片的哀伤的里面，也可以讲说哀嚎遍地，耶和华为摩押就感到很大的哀伤。第十六章的一到第四节呢，就讲到摩押就派使臣到锡安那边来寻求硬币，要得到保护。这边讲到羔羊是他们进贡的礼物，要送给锡安山，他们就成为犹大的藩属国。第四节说，愿我摩押逃亡的人寄居在你那里，你做他们的避难所，躲避灭命者的面。这应该是很好的机会，哪里讲到呢？后来当先知回答他们说，你们不要害怕，亚述啊那些地方来的这个侵略压迫只是短时间的，很快就会过去，而依靠耶和华大卫王他的这个宝座的话呢，却可以寻求，可以成就到长久的。所以那边说，在大卫帐幕中必有因宝座因慈爱而坚立，这个慈爱就是我们刚刚讲到那个 Hesed， 就是上帝的圣约的爱。必有一位君王凭信实坐在其上，施行审判，寻求公平，迅速行公义。这些都是在前面以赛亚书的第九章第十一章里面讲到弥赛亚国度的彰显，就是特别是公义做它的特色。这个慈爱呢是以赛亚书第一次用到，就是说讲到上帝对属他的人的那个爱就是永远不改变。好像我们读到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一节里面讲说，耶稣爱世间属他的人，就爱他们到底。这个到底呢很打动我们的心，就是讲上帝爱我们，这个爱呢在时间上面啊，就是一直到最结束都不改变的。甚至到我们在世界上面生命结束以后被接到永世里面也不会改变，再有呢在程度上面，在深度上面，质量上面也不会改变。比如我们在地上啊，人跟人相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那个常常是很短暂，是很不可靠的，会改变的。可是呢上帝爱我们的爱呢却是永远不改变，坚持到底的，这是那个 Hesed 这个爱里边的一个特色。可是哪里想到呢，第十六章的第六节里面讲说，摩押因为他自己的骄傲他就拒绝了，就后来就带来极大的悲伤。第九节到第十二节讲说，耶和华为摩押感到哀伤。第九节甚至讲说，我为摩押就哀嚎。第十三节、十四节呢，就讲到摩押最后的结局，要变为废墟。那边说，现在耶和华说，三年之内，按照故宫年数的算法，摩押的荣华必变为羞辱。人口虽然曾经众多，余剩的呢又少又弱。这边讲说按照故宫的年岁，后面我们也看到同样的，就是说精确的来计算，不多也不少，就用按照故宫的年岁来给他算。所以这是讲到摩押，其实讲到摩押的时候我们真的心里面有很多的悲伤哦。我读这段的经文里面一个很大的就是感到说，当抓住机会快快归向耶和华，不要选择错误的道路。那又好像当初摩西在摩押的平原告诉给以色列百姓，要选择生命，不要选择死亡，要选择祝福，不要选择祸患，不要选择灭亡。我们的选择就带来最后的结果会是如何。在接下来我们看到在第十七章一到十四节里面讲到亚兰跟以法莲。亚兰呢就是今天的叙利亚，以法莲呢就是指到以色列国，就是北边的以色列里面最主要的支派就是以法莲。 前面我们在以赛亚书的第七章那边已经讲到，以法莲跟亚兰结盟了，在公元前734年他们就联合起来攻打犹大。所以后来呢，我们看到以赛亚先知好像就是把亚兰跟北边的以法莲，就是以色列呢，就看作命运共同体。而特别是这个以法莲，他们不念他们跟南国犹大原本就是手足之情，却跟北边的那个外邦国家亚兰一起联合来攻打南国犹大，上帝对他们就有很大的一个责备。在第17章的第4、第7、第9节呢，三次讲到说，在那日，这是上帝审判的日子，也是上帝施行拯救的恩日子。第4节说，雅各变弱了，失去荣美了，因为5到6节里面讲说，外邦的力量来侵略他们，就好像说，在那个果园里面，经过收割以后，所剩下来就没有多少了。那这个亚兰呢，跟以色列也是一样。第七节里面讲说，人都要仰望照他们的主，这个人就是指到人类，只是说所有的人来说的。以色列的圣者就是他们的正确应该仰望的对象。所以这边我们再看到说，以色列的圣者，以赛亚先知在第六章里面讲到说，他蒙召的时候看见上帝呢是这位圣洁的神，以后就变成他整个信息里面的中心。在整个以赛亚书里面全部加起来大概有30次，平均分布在各章里面。那在这边也在这提到，以色列的圣者就是人所仰望的对象，不只是以色列人是如此，连外邦人也一样，就应当来好好的仰望他，得到他的恩典。这里呢就对比在那个亚兰还有以法莲他们自己的选择的信仰，这边提到了所筑的坛，提到他们所用手做的亚瑟拉。所筑的坛呢，就是指到祭坛，可是这个祭坛呢，不是敬拜耶和华的祭坛，而是敬拜巴利的祭坛。亚瑟拉呢，就是木头的柱子。亚瑟拉就是巴利的妻子，是一个女神，是掌管生殖的力量。而这些以色列人也就随同这些的迦南人就去拜巴利，也去拜亚瑟拉，也就是掌管生殖的神。讲到香坛的话呢，更是讲到敬拜巴利的祭坛，这都是上帝所严严禁止的。我们至少最早呢，在生命记的第12章那边就讲到，上帝说你们进到迦南地之后，要把这些的敬拜巴利的祭坛啊，亚瑟拉的柱子啊，这些要完全除掉。可是以色列人没有听从上帝的话，到了先知以赛亚的时候呢，等到公元前的第8世纪了，他们中间还有好多好多这种外邦的神明所遗留下来的祭坛啊、柱子啊等等的在里面。这些呢反而变成他们的网罗，但是他们依靠自己的话呢，到头来都要被上帝要严格的审判他们。这边的第17章的第10到第11节当中，亡国的原因就特别讲到以法莲了，因为他们忘记耶和华的是他们的神。忘记这个字呢，大家学一个希伯来文就是 shaka。 有些人开玩笑了，我们以前在学这个希伯来文的时候，要用一些联想帮助我们能够记得这个希伯来文的字啊。你看有些人就是说 shaka 呢，就是讲下课，下课就忘掉这当然是开玩笑的话讲的。但是就讲说在圣经里面讲说不可以忘记。生命记第4章到生命记第8章呢，摩西多次跟以色列百姓讲说不可以忘记。因为那边讲到忘记不是说心智不全、记忆力不好，而是从内心里面来拒绝的，故意忽略。所以在诗篇的第103篇一开头讲说，我的心啊，你不可忘记耶和华，那边也是讲到同样的意思，就是不可以从内心里面来拒绝上帝。而在这篇讲到这个亚兰国跟以法莲呢，就他们从内心里面故意拒绝上帝，不愿意得着他。 摩西一再提醒以色列百姓不可以忘记，而以法莲他们却故意忘记，故意拒绝。最后十二到第十四节呢，就讲到他们的命运。这边的第十二节就引用了诗篇里面好几篇，我们可以这样来讲，或者说这些的经文呢彼此好像是互通的。各位看到第十二节那边讲到说，就引用了诗篇的第六十五篇，因为六十五篇里面讲到说，万国喧闹，好像海浪在那边砰砰翻腾一样。这边呢也是讲到万民闹哄哄，好像海浪澎湃，如同洪水滔滔。十三节呢好像引用诗篇的第二篇，列国喧闹，还有他引用到诗篇第一篇，这些背逆上帝的，故意忘记上帝的，就好像糠秕被风吹散一样，到时候就是完全灭绝了。第十四节呢假如说晚上有惊吓，没有到早晨他就消失无踪，掳掠我们之人的厄运，就是抢夺我们之人的报应。所以这里呢你看到先知以赛亚呢，他用了好多的题材在这边可以看到。所以以上我们是讲到从第14章28节到第17章结束呢，讲到以色列周围这几个国家，腓力士、摩押、亚兰还有以法莲。而第18章开始呢就讲到尼罗河上面的两强，就是讲到古实跟埃及了。这是我们现在开始来讲到第18章到第20章，先看到第18章。这边提到了这两个国家，古实跟埃及。罪状呢，就是他们已是各种的偶像，田产谋事，结果呢却是愚昧残忍。最后上帝要带来他们的审判呢，就是天灾人祸一起发生，内忧外患就接踵而来。这边我们讲到历史背景，又再次讲到埃及了。历史上面呢，埃及在希罗多德讲埃及的历史呢，就是讲到他们分成三十几个朝代，而中间有几个朝代，大概四到五个朝代呢，是有他们埃及南边的古实就来统治他们的。古实呢，大概就是包括今天的苏丹，当然苏丹现在已经分成北苏丹跟南苏丹，还有就是伊索比亚，这些国家呢，古时候统称就叫做古实。古实跟埃及的关系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我们中国历史上面啊，中原跟北边的这些的国家或是民族，像匈奴啦、金啦、辽啦，还有满清啊，那都是在中国北边的，但是他们就想要南下来牧马，想要占领整个的中原，所以跟中国的历史啊是紧密结合，不可以分的。而在公元前的715年呢，就是伊索比亚的边克伊，他就统治了埃及。其实讲到那个古实跟这个埃及的关系啊，有一出很有名的歌剧叫做《阿依达》，就是以这个做背景的。埃及的这个将军奉命去抵挡伊索比亚的入侵，但是很不幸的就是呢，这个将军他所最深爱的女子就是伊索比亚国王的女儿。当然就想要说这个歌剧啊，最后是以这个悲剧做结束，他们两个人最后呢就在这个坟墓的里面啊，两人就殉情而死。但这也可以看出来，在埃及的历史上面呢，埃及跟南边的这个古实就是伊索比亚之间关系啊是非常非常密切的。当公元前715年伊索比亚的这个边克伊他就统治了埃及以后呢，就是埃及第25王朝开始了。他就不以单单统治埃及为满足，他就派遣使臣到中东这一带啊各个国家去游说他们，说你们参加我们，跟我们一起来抵抗亚述的侵略，只要你们愿意，我们埃及做你们的后盾，如果有亚述来攻击你们的话，我们就来派援兵来帮助你们的。那个时候呢，也是南国犹大的亚哈斯王驾崩，西西家王单独统治南国犹大的开始，所以西西家王呢大概也接到这样子的一些的邀请。所以第18章呢好像是整个 后面18、19到20章啊，讲到有关于埃及古时这些国家的预言的一个引言。这边呢特别用祸灾来开始。祸灾的话呢，我们以前看过，在以赛亚书的第5章葡萄园之歌之后，连续有6个祸灾讲到南国犹大他们所要遭遇到的危险，上帝的惩罚。现在呢同样这个字啊，也用在了埃及跟古时的里边。古时的河的那一边呢，就是指的尼罗河上游一带的伊索比亚，翅膀刷刷作响的话，就是讲说整个国家好像在一片的混乱的里边。第二节说差遣使者，大概就是伊索比亚的这个王呢派遣使者来游说各个国家加入他的联盟，一起来对抗亚述。甚至呢那边讲说他们用蒲草做的船呢，就是在那尼罗河上面、快速的来奔行。伊索比亚的使者也到了耶路撒冷，要说服犹大加入对抗亚述。以赛亚先知得到耶和华的信息，就奉耶和华的命来责备这些人。所以这里呢讲到说要安静，上帝呢要有大旗竖起，号角要响起，要他们看，要他们听。等到的时候呢，这些人他们要被当作礼物来献给耶和华，献给锡安山。但是呢以赛亚要把埃及古时末后的光景那个信息呢就要传讲到他们中间。这是我们下一次啊看到第19章20章里面讲到埃及的时候呢再详细的跟大家说明。我们今天先到这边，谢谢各位，求主赐福大家。